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这里设立了你自己的教会，就是你的灯台。今天这个时间，你自己的教会靠着主的恩典要为你发光，要传你的信息。主耶稣基督，真是感谢你，你用你的仆人来到这个地方。但是你知道人算的什么，人是没有能力的，人是软弱的。当然今天你自己会被你仆人的软弱，你的手托着他，让他传你的话的时候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到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们、魔道的朋友们都能够听见你微细的声音，都有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。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已经接受主的，求主让我们生命更长进，让我们能够为你发光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爱传开，让深圳拉底这个地方许多的同胞都能够听见你的福音，甚至于许多的外国人，每个人他们也能得到恩典。我们这一堂仰望在主的手里边，求主的宝血接盖我们，让我们同你的交通中间完全没有间隔。我们这样仰望祷告，奉主的圣名， Amen。 请大家打开圣经申约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我们只看两节的经文，就是第五节第六节，第五节第六节。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写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就是必证明出来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看见三件事，第一个就是看见有一位神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要问究竟有没有神。第二点，我们看见了有人，那么我们要问问我们人究竟有没有犯罪。第三方面，我们看见了一个中保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要问我们要不要同神和好。如果要同神和好的话，要借着谁呢？那就是我今天要讲的。那么我知道今天讲的信息是比较这个简单，也比较肤浅，那么目的我们的对象是要对着魔道的朋友，也许我们中间多数的弟兄姊妹们已经信主了，魔道的朋友们已经信主了，如果有一两位或者有三五位那么还没有信主，那么今天你们如果有信心听了这一篇信息来相信耶稣，我想今天我们的同工们、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那么要我传福音这个价值就已经很够了。所以我盼望我们这里还没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要专心来听，也盼望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听了以后我们会介绍给别人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，为什么要信耶稣。常常有人这样问我，无论在东方无论在北美，都有人问我，你们这些传道人，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，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信耶稣啊？那么这个要我们很简单的答这个问题，那么我想这两节经文是最好的答案。那第一点就是说，究竟有没有一位神。那么普通的讲解嘛都是这样说了，论证方面啊，从圣经证明有神，从耶稣的身上证明有神，从教会里边证明有神，我想这个大家都听过了，我就不讲这个。从外证方面呢，我们也可以听见，从中国的古书里边提到有一个独一的真神，在这个欧美的这个文化里边，我们可以体会到有一位精神，从人的良心里面也可以体会得到有一位精神。那这方面我想大家都听过了，我也不提。那么今天我所要讲的是什么呢？从见证方面来认识有一个精神的存在。我再说，从见证方面来认识有一位精神的存在。我们晓得神不是人，当然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肉眼来认识他，我们的神也不是物质上的东西，我们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去发现。我们的神是灵，那么我们必须用对了工具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的神啊。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病人，我们要知道病人里面有什么毛病， 心脏对不对，那么医生最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听器来听他心脏的跳动里边怎么样。如果我们用错了工具，我们用眼镜来去听心脏，或者用别的工具，这个就弄错了。弄错了工具就不会了解我们所要了解的。同样的理由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，必须用对我们的工具。用什么工具呢？我想啊，有两句话最简单。第一句话，用我们的心灵去认识我们的神。第二句话，用我们的信心去认识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以下所要讲的见证呢，都是要我们大家用我们的灵，用我们的信心来去了解，来去接受，来去认识我们的神。那么现在我要先提出来，我记得在苏联第一个太空人在天上在走的时候，在这个地球里边走两三圈之后回去呀，就报告他们的国家领袖赫鲁晓夫，他说啊，这个天空没有神。那么赫鲁晓夫啊，他就把他拿着帆船的材料了，他就马上向全世界报告，他说天上没有一位神。那没有人同他辩驳，也不需要辩驳。但是美国有一个大布道家，这个比利格兰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用一个比喻来答复这个苏联的这个问题。他说有在一个草地上，有一天是下雨的，那么从地里边钻出一条球印来。球印不晓得各位听得懂吗？我这个国语说的不大正确哦，就是地下有一种虫叫做球印，球印从地里边钻出来，钻了一半，那么这头啊四围白白。他说地球上面听说有人呢、啊、我现在要来看看究竟有没有人。哎，他在这个地球上面呢摆几百摆了三百，他说没有人，因为我没有看见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个是很这个发气的一种的答案，我觉得说得很好。根本他不认识神，就说没有神。神是客观的存在，但是他不认识，他反而说没有神。那么究竟有没有神呢？我们读过一点书的人，我们常常会受进化论的影响，会受无神论的影响，会受我们主观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就常常觉得好像没有神。究竟有没有神呢？又不敢真正的下断语说没有神，但是我们对神的存在总是有一种的怀疑。甚至也没有追求的弟兄姊妹们，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态度，究竟有没有神呢？我相信有神呢，但是究竟有没有呢？哎，不敢有肯定的答案。那么今天我想啊，我们应该来听一些见证。我记得好像有人问过这个世界上有名的一个人俾斯麦，他说啊，究竟世界上有没有神呢？这个宇宙间有没有神呢？天上有没有神呢？他说很简单的，要答这个案很简单的，请你们看犹太人好了。我觉得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的。有没有神的，看看以色列的民族就可以了解有没有神。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很奇妙的民族，从亚伯拉罕一直传到雅各，就产生了以色列这个民族。他们跑到埃及去，经过了400多年，他们就带了很多人再回到迦南地，在那边就建立了一个国家。那个国家因为拜偶像的缘故，被神抛弃了，受神的管教，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时间，这个国家几乎是消灭了，这个国家就没有了。世界上有2000多年没有这个国家了。但是很奇妙，这个国家在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复国，甚至有经过4次的战争，这个国家都打胜仗。四周围有14个国家是属于亚拉伯的民族，属于回教的，他们集中力量来进攻这个以色列的民族。他们不过是200万以上的人，但是哪里晓得每一次以色列民族都打胜仗，不可能复国，然而复国了，不可能打胜仗，然而他们打胜仗。这个国家这一个民族就会看出来就有神的存在，因为神同亚伯拉罕立了约，因为神同大卫立了约，神要保守他的约， 神要遵守他的信息，所以他要使到这个民族永远在地上存在，使到他们的国家一定要恢复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神的存在是现在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在1972年，神给我有机会到韩国去，那韩国的弟兄姊妹们就给我做一个见证。他说在1971年的冬天一直到1972年的春天，北韩知道南韩没有什么准备，也知道美国开始不会帮忙这个南韩，所以他们就积极的准备在那个时候要进攻南韩。为什么选在冬天春天的时候来进攻南韩呢？如果到过韩国的人，你们就会知道，韩国啊，北韩从南韩的交界的地方都是山，汉城往北边走的时候都是有些山，这些山呢，坦克车不可能爬过来，但是中间有一条水，有一条江河，在冬天到春天这个时间呢，那个河水都结冰了，那个河水上面可以开运动会，那个河水上面可以开坦克车，所以他们想嘛，他们就要利用苏联那一个很大很坚固的坦克车，就是用在越南打美国的那个坦克车，就准备从北韩打南韩。那么这一个情报被南韩的人知道以后啊，那么南韩的总统就赶快请教这美国怎么办。美国就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因为越南的战争的经验，我们不会再派军队帮你们韩国的忙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不过我们在海军空军方面呢，我们可以有限度的帮你们的忙，但是陆军一个我们都不帮你的忙。哎呀，那韩国就怕得要死了。那么北韩的陆军那边的强，如果打下来跟着那个苏联的坦克车打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应付呢？所以韩国的总统就通知全国的人，我们没有什么办法了，我们要现在全国总动员的进警备应付这一场的战争。教会知道这个消息，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深深感觉到，靠人的力量不能打过这个共产党的军队，现在我们唯一靠神。我们知道韩国的教会可以说是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最复兴的教会。去年我去参加他们的这个 Expo 74那个大聚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他们的报告是什么呢？全国有100个中间有15个是基督徒，在去年年底一直到今年的年底，他们基督徒增加了人数到30%。全世界没有个国家信主的人这么多的，所以他们全国的人怎么样呢？所有的弟兄姊妹们，所有的教会，大家互相通知，就做祷告。他们是每一天早晨呢，4点钟到6点钟在教会里面祷告。当然，他们比较不像我们地方比较，广大，大家都集中到教会到礼拜堂来祷告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但是他们呢，不像我们这么困难，有的人走路就去了。因为韩国特别是汉城有很多的教会，有几千个教会，一个城里面有几千个教会，每一条街里面就2-3个教会，所以弟兄姊妹们一起床没有别的事，洗过脸马上先到礼拜堂去祷告。所以全国所有的礼拜堂在那一年的春天里面都坐满了，有2000个人做礼拜就2000个人祷告，有10000个人做礼拜就10000个人祷告。我去看过一个礼拜堂啊，做礼拜的时候啊，有30000人分着3批做礼拜，他那个礼拜堂只能够做10000人，但是上午到下午连着3次做礼拜，有30000人做礼拜。他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分批在哪边祷告。更奇妙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灵感动他们，他们觉得在礼拜堂祷告啊好像还不是很通，所以他们过礼拜堂的报告，凡是自愿在汉城一个山上祷告的都集中在哪边，每通夜祷告，每一天晚上都有10万人祷告在那个山上。他们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，神啊，现在那个无神的共产党要打下来了，现在我们的近乎没有办法抵挡这一场的战争，我们现在要求神你替我们来抵挡。 神听祷告了。韩国的弟兄姊妹们向我就做见证，他说没有神吗？这一次让我们看见真是有神的存在。神听祷告，怎么听祷告呢？北韩是要等到那个江河的水结冰然后打下来，很奇怪了，就那一年的冰，那一年的水不结冰，神就叫韩国的水不结冰了。那个经纬线呢、啊？那个纬线同样的到了这个北平这个地带过来呀、啊，我们中国的北边呢、啊，东三省呢、啊、都结冰的。那个纬线同样拉过去到东京的时候，东京都结冰的，就偏偏在汉城以北啊，那个地区不结冰，奇妙吗？这个照自然方面的解释，自然科学方面的解释，这个解释不通的，奇怪的很呢、啊。在同样的那个地带，在东京这个地区就结冰。在这个上海以北这个地区就结冰，偏偏在汉城这个地区不结冰，那就是神听祷告。所以韩国的弟兄姊妹们，他说谁说没有神呢？谁说神不听祷告呢？这是他们对我讲的，这是我本心到哪边看的，满心感谢主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真的有一位真神的存在。还有一个见证就非常奇妙，我是在中国大陆有经过几年的时间，共产党来以后我才离开中国大陆。在三反五反开始的时候，就有些学校不准有基督徒团契的组织，在一个基督教的中学里面有一个基督徒的团契，里面一个主席是一个十八岁的一个姊妹，读高中的一个姊妹，在那边做一个团契的主席。有一天呢，共产党已经预备好了，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好了，就把这个姊妹抓起来，在一个操场里面就搭了一个台，叫她跪在那边，要她承认没有神，要她否认信耶稣。他说你不能再欺骗同学们有一个神，你不能再引导同学们来信耶稣，现在我们共产党就不让你这样做。所以他事先都预备好了，就叫了一千多的学生以及教员，以及教员学生的家长都来，在那边开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控诉会。那么站在那边演讲的每一个人都已经预备好了，那个讲稿都是预备好的，大家都是说没有神的存在，大家都戒备这个姊妹骗人，你告诉人有神的存在，你劝人要信耶稣，你都是骗人的，你都是走美国的路线，你都是美帝的走狗，大家都这样骂他。哎呀，唱诗啊，唱歌啊，在那边呼口号啊，在那边打倒这一个姊妹啊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如果是不信主的人的话，在哪边呢？已经怕得要死了，恐怕他的心脏已经都停下来了。哎，奇妙得很。到了最后的时候，那个共产党的干部啊，就告诉这个姊妹：现在最后让你说话，现在你要向我们众人说，有没有神？如果这个姊妹没有胆量的话，她就说没有神了，算了吧，说没有神，这一场的斗争，这个大会啊，控诉会啊，就这样子结束算了吧。不是，这个姊妹怎么说呢？她站起来笑笑地说，她说今天如果没有神的存在，我都不会说话了，恐怕我的心脏都停了，因为你们的呼口号，你们的戒备，你们的谩骂，叫我真是惧怕。但是感谢神，真的有神的存在，神帮助我，我一点都不怕。他还是笑笑的说。那么人家下面有大叫起来了，乱讲，究竟有没有神？他说真的有神，我告诉你们，神在哪里？他说神就在我里面，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可以用刀把我的心破开，我里面有神，神在里面向我说话，神在这里帮助我。哎呀，那些学生就大家背后就是话了，真的有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他怎么这样敢大胆说啊？如果我们呢、啊、我们站在上面呢、啊、哎呀，我们怕得要死了，我们的胆都破了哦。所以有的就一个一个溜掉，哪些家长也溜掉，剩下没有多少人了。那么共产党就看见这一场的斗争会啊失败了，这一场的控诉会开失败了，好，下一次再开，现在让你回去。哦，我们真是感谢神，这个姊妹呢从此就得胜了，她不再受人家再开控诉会了，因为共产党觉得没有再有什么方法再来控诉她了。 这个是证明神的存在。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、慕道朋友们，你我今天都要有一个确定，一昼间无论在天上无论在这里，实实在在在有神的存在。这是我自己的经验，自己所看见，自己所听见，来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不必用圣经里面所讲的，如果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从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你们可以看见神的存在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究竟有没有神呢？有，我们的答案是有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这一个人究竟有没有对罪神呢？这是很要紧的。神是客观的存在，你承认他，他是存在，你不承认他，他也是存在的。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我这个人有没有得罪他。那么我记得在台湾啊，在香港，我想啊，多数读过书的人也许懂得这个人，特别是读文学的。我们中国有一个诗人在文学上很有地位的，这个人呢，他姓易，名叫君作，易君作，他是一个大学教授。有一天呢，他到菲律宾去，我就请教他，我说：“易教授啊，我知道你在香港教书，我也知道你在台湾教书，那么我觉得很稀奇，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学家，你怎么最近这几年里面你的信耶稣呢？”他告诉我，他说啊，我这一个人呐、啊，对人我觉得没有什么亏欠，因为无论是对学生、对家长、对同事、对上对下对平辈，我很谨慎做人，无论我的说话，无论我的做事，我觉得我对人方面我没有亏欠。但是有一天我听到的时候，那么讲员问我一句话，他是问大家，但是那一句话我听进去了，你虽然没有得罪人，但是你有没有得罪神呢？他说这一句话就老远的放在我的心里面，我有没有得罪神呢？我回来以后我问问自己，我实在有得罪神，因此我相信耶稣了，借着耶稣基督我同神和好。这个见证是很实在的，这个见证也是很好的。也许我们在座中间每一位，你们做事都很谨慎的，你们说话也很小心的，你们无论做事说话也许是很少得罪人，也许是从来不得罪人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呢？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，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有没有得罪他呢？我相信这个问题你不敢随便答了。如果说得罪人，你敢答说我没有得罪人，如果说有没有得罪神呢，恐怕我们要小心一点答了。香港有一个姓叶的一个先生，叶先生，他是上海人，不住在香港。他在香港大学毕业以后就来美国读书，读了 Master 他就回去了。那么有一天他的亲戚朋友很关怀这个叶先生的得救问题，就在一个午餐里面请我去吃饭，也请他吃饭，吃完了饭呢、就要我讲道给这个叶先生听，就是做个人的布道。那我觉得很难，因为这个叶先生呢，我发现他差不多都很好，一个留学生，以前在香港读大学，来到这里又留学两年回去，不抽烟，不打牌，不喝酒，那么像这样的好青年呢是很少，不多，算是不多，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也是这样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像一个好人传福音呢、比较难，难过像一个坏人传福音。如果一个坏人向他传福音嘛，讲几句啊就可以把他的罪讲出来，那像一个好人传福音怎么讲的呢？哎呀，感谢神，神给我 有恩典，我就请他一同读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啊，特别中间那一段到末了那一段呢、专门讲人的罪，先讲人对神有罪，第七次讲人与人之间有罪。那么我从他读完了那一个经文之后呢，我就请他说了，我说弟兄啊，我现在请你很实在的很坦白的告诉我，神在罗马书这里所记载的讲错，我们人有得罪神。什么叫做得罪神呢？不定是神，有神我们把他当作没有神，这个就是得罪他。 其次就是我们不感谢神，神给我们日光，给我们空气，给我们水，给我们有家庭，给我们有父母，给我们有这个夫妇的关系，那么这些都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没有感谢过他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不讲话了。我说还有一句话，罗马书告诉我们不荣耀神，神的意思要我们人荣耀他。什么叫做荣耀他呢？就是要我们做得完全没有缺点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思想都找不到缺点。我说你怎么样呢？哦，他说这个谈不上谈不上。他说行为也许我们可以小心，说话常常不小心，那思想呢更是控制不了。他很坦白地对我说，他说这么一说呢，我对神对人都有亏欠。我说好了，既然都有亏欠，你要不要同神和好啊？他说要。那感谢神，那一天就同我一同跪下祷告，他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。这16年来，有时候我有机会回到香港去，我打听这个叶先生叶弟兄有没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他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有没有到教会去，他还是到教会去。我为了这一点我感谢神。一个这么好的一个青年人，他最后他发现了他有罪。在这里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魔道朋友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罪？罪在英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不中标的，好像一个年轻的人喜欢射箭，要射中了那个中央的那个地方呢，就会得到12分。那么如果跑到外圈来呢，就得到11分，在外面一点就是10分，那么有的得到1分，有的什么连1分都没有，是一个光弹，这个箭一射到别个地方去了。所以这个神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做人常常不中标的。那不中标的啊，有两个解释，就是过而不及。所以在英文里边呢，希腊文的解释呢，罪这个字啊，就是过而不及，就是有时候啊做错了叫做过。那么什么叫做不及呢？就是应该做的啊做不到，不及，那这个叫做过，叫做罪。那么这样一说嘛，罪这个意思在我们人的心上啊，就是两个解释。一个消极方面的解释，就是我们做了不应该做的，说了不应该说的，想了不应该想的。那在积极方面的讲呢，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，应该说的我们不敢说，应该想的我们没有去想，这个叫做罪。这个罪的范围太广了，这个罪的范围不是政府所讲的，也不是警察局所讲的，也不是道德家所讲的，这个罪这个意思呢是神所讲的。神所讲的罪啊，就是不中标准，就是过而不及。那么这么一说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罪里面了，凡是亚当的后裔，每一个人都在罪的里面。人就是罪人，神的眼中来看呢，人就是罪人。我们人看人就是人，那么神看人就是罪人。这是圣经的意思，这是神的看法。好不好不要照自己的看法，也不要照人的看法，照神的看法。有没有罪不要照自己的看法，不要自己说我都没有罪啊，也不要请问别人，哎，请你看看我有没有罪，也不要这样看，是看神对我们怎么看法。神看你看我都是罪人，神看我是一个极大的罪人，所以感动我来相信耶稣。神今天看你也是一个罪人，他愿意你知道有罪，他有罪之间再转过来认罪悔改来相信耶稣。那这是第二方面，究竟有没有罪呢？我们的答案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，我有罪，你也有罪。最后一点，我们既然有罪，上面有一位神，我们中间有一位神，我们这一个人又得罪了他，我们要不要同他和好呢？这有两个答案，一个答案是不要和好，一个答案是要和好。不能说我不管他，我既然承认有神的存在，既然承认我们这个人有得罪了他，那么这有两个答案。这两个答案是什么？我再说一次，一个是不管不理，我得罪你就得罪你咯，我不需要同你和好啊，好像人同人得罪人一样啊，得罪你就得罪你啊，我根本就不管你，得罪你就得罪你，我不需要同你和好，这是第一个态度。第二个态度啊，哎呀，我得罪你啊，不大好啊，不平安啊，觉得很难过啊，那么在路上碰到很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同你和好，同你说一个对不起，同他和好。
那不想同他活好，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人没有与神活好，神的进怒藏在我们的心上。这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不同神活好，我们可以刚强，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本事来活一生一世，我们可以不理神，我们可以不管神，我们可以反对神，我们不需要同你活好。哦，弟兄姊妹啊，如果我们不同人活好，得罪了人，就说那个人啊要来对付我们了，他有一点力量他会对付我们的哦。就是不对付我们呢，我们在路上碰到的时候觉得也很难过，觉得不好意思碰头哦，是不是？觉得心里面不平安了，不快乐，一想到这件事情觉得不平安不快乐。那何况我们是对神呢？我们得罪了神，如果不同神活好，神的进怒藏在我们心上，那么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目前就是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常有忧愁，常有挂虑，常常不释放，怕这一个怕那一个。那么将来怎么样呢？将来永远离开神，就到阴间地狱那边去了，与神完全没有份，而不能盼望耶稣再来。耶稣再来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，耶稣再来的时候对我们是一个新法，是一个新法，因为他要新法我们的罪。所以将来更惨，这个不必提了。就是目前呢，没有耶稣的人就没有平安，没有耶稣的人就没有喜乐，没有耶稣的人就常有忧愁，常有挂虑，常常不释放，家庭有问题，夫妇有问题，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呢，就觉得各种问题，觉得好像很不快乐，必定有这样的现象。如果神对我们更严厉的话，他就管教我们，就刑罚我们，就打击我们，让我们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啊。即使不同神活好，有这样的结果。那么另外一个态度是什么呢？要同神活好。神啊，我得罪人都要同人活好，我得罪你我也要同你活好。那么我们这个卑微的神，犯罪卑微的人，犯罪的人，我们怎么样同神活好呢？那么刚才圣经告诉我们，要借助一位中保，就是基督耶稣。他从神那边而来，他是神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神是神，神的儿子也是神。他离开了天上的尊贵，来到地上成为人，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使到我们同神的那一个中间那一个拦阻，就是罪，这个罪把我们挪开，挪开了以后我们同神就活好。我们同神为什么没有活好啊？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，中间有一个罪的拦阻。如果有人把我们这个罪挪开，那么我们同神就活好了，这个很简单。谁能够把我们的罪挪开呢？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很本事的一个道德家宗教家能够做这个事情呢？不可能。是不是有一个宗教好好的叫我们去遵循一些条规，那么能够同神活好呢？也不是。是不是靠着我们这个人改良，我们受教育程度高一点，我们做人呢做好一点，那么我们不犯罪，那么我们就同神活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也不是，这不可能。根本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方法或者一个宗教能够把罪挪开的，没有办法的，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有什么本事把我们罪挪开，叫我们同神活好呢？我用一个比方来说，我这里呀是一个圆子笔，那么请你们大家看我这个笔呀，你们从远远的看都可以看出来，这个笔呀是两种的颜色，你看是不是？上面一段呢是白的，下面一段呢是蓝铜褐的，蓝褐的颜色。那么这是代表两种的生命，我用个比方来说，代表两种的生命，一种的生命是白的，圣洁的，没有罪的；一种是蓝的，是褐的，代表是有罪的，代表是人，是不是啊？耶稣基督他是神成为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到地上来，借着童军里玛利亚出生，他没有罪，因为他是神，同时他成为人，有人的生命，他担当我们的罪。他因为是神，他同神可以说话，他因为是人，他同人可以说话，他有这两种的生命，有神性又有人性，有神的生命又有人的生命，所以他能够做中保。我用一个比方来说最简单的，我得罪了这个一位弟兄， 一个陈弟兄，啊，我姓郑，他姓陈，那么姓郑的爹就要姓陈的，姓陈的爹就要姓郑的，我们两个是晚冤家。那么我们要活好的时候啊，要怎么活好呢？最好有个中间人呢、啊，有一个好朋友。哇，你两个人呢、啊，这样啊不大对。那么我跟你们两个挑和一下好不好？调解一下好不好？啊，那一个人来呀、啊，一定是我的朋友，一定也是他的朋友。他在那个姓陈的面前可以说话，在我姓郑的面前也可以说话，那么就能够把我们两个人调和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最简单的比喻了。我们的罪神，神的罪神向我们心法，那么必须有一个中间的，这个中间的中保必须怎么样呢？必须在神的面前能够说的话，在人的面前能够做见证，能够说的话，在人的面前见证神，在神的面前担当人。那么这一位是谁啊？就是耶稣基督。除了他还有谁呢？你无论是释迦牟尼，无论穆罕默德，无论是我们中国的孔子，都没有这样的本事，都没有这样的有两种的生命在他里头。唯有耶稣基督，他是神成为人，他是神，他也是人，他可以做我们的宗保，他可以做我们的救主，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直到我们每位相信他的人有罪变为没有罪。我想这一点是很浅的，大家都会知道。那么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讲到我26岁听到，28岁真正重生得救了，真正信耶稣。这个见证呢，我想我今天讲一讲，虽然是个人的事情，我想神的恩典临到我的心上。我第一次到圣城那里，我想圣城那里的朋友们、同胞们、弟兄姊妹们都愿意听一听，因为我的得救也非常不容易。我的家庭是佛教的家庭，我自己是无神论，我自己常常啊在中学里面教书的时候啊，我高抬进化论，我劝学生们跟我一样相信人是猴子来的，我高举达尔文，我传讲进化论，我是一个基本上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人。那一个无神论的人怎么会信耶稣的呢？一个佛教的家庭的人出来的人怎么会信耶稣的呢？要信嘛就信佛教了，跟我的父母一样的了，跟他们走了，信佛教就好了，这不是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不然的话就是坚持道理，无神就是无神，进化就是进化。那么今天怎么能够站到这里啊，很讲有神，还劝大家来相信耶稣呢？就有原因的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一个人总是有罪的，我也是一样，而且犯很大的罪，什么罪我都有。当然不像哪些强盗去杀人，也不像哪些去犯什么罪，我不是。但是我今天想起来哪些罪啊，都是很厉害的罪，都会叫我进一步杀人都会的，进一步啊毁灭自己都会的。我昨天晚上我说过了，我常常有一个观念想自杀，一自杀就完了，因为环境里面有神嘛，一自杀就完了，人死了就了之了。哎呀，感谢神，当我常常不平安，心灵里面觉得很痛苦，觉得人生究竟什么意义，我真是要追求一个问题，要解答一个问题，人生究竟意义是什么，人生的方向是什么。如果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说我死了就算了，死了就算了。当我带这样的心情，没有快乐的心情去听到的时候，我到了礼拜堂，什么道我都没有听进去，但是我听到那个诗班唱诗觉得很好听。平常嘛要买票去听那个音乐，现在又不要出钱，到礼拜堂嘛做得很爽快，那么就可以听音乐，我每一次都去了，一个礼拜去，两个礼拜去，三个礼拜去，一个月去，两个月去。哎，那个传道人呢觉得我这个年轻的人很不错，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嘛，好，常常来就问我，哎，你要不要受洗加入教会啊？我看你常常来，你信了耶稣吧？我说我不够资格，那么他也不问我了，算了，那么就过去了。又在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五个月、六个月，哎，他再问我了，他说你每个礼拜都在听到吗？那我想你有没有信耶稣啊？如果信耶稣，你来受洗啊？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什么信耶稣不信耶稣，我问他受洗有多少次啊？他说只有一次，好了，一次妈妈我应付你了，我就受洗。受洗了，那是26岁的时候，那我就做起一个挂饼的基督徒，因为在社会上很活动。那个时候我又做什么？做我们县里边呢这个教育界的代表，又参加了那个民意机关。那么民意机关里面呢，哪些什么呢？商人啊，商人的代表啊，农民的代表啊，妇女的代表啊，也许他们读书啊读得不大多啊。我虽然读书读得不大多，但是在我们小地方看起来，你算是一个教育界出身呢。 所以他们选我什么做参议长，哎，组织一个参议会选我做参议长啊。那个时候啊，竟然做起参议长来了。那么跑到礼拜堂去啊，人家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参议长来做礼拜啊，了不起啊，赶快请他受洗啊，我就受洗咯。那么选举我就是了，我要当选就是了。圣经说啊，刚刚信主的人不要选他做祭司，刚刚受洗的人不要选他做，哎，我竟然做祭司了。他们傻里傻瓜选我，我也傻里傻瓜做起来，做起祭司来。轮到我做主席的，我根本不会祷告，我就写了一张，写了一张，开始请大家祷告，我眼睛假闭起来，等一下我开起来照读，因为你们都闭着眼睛，我开起来照读，人家也不晓得我开眼睛。哎呀，那个老亚当的那个小聪明呢、啊，真是懂得怎么运用哦，运用那个小聪明呢、啊。所以人家就看不出来，这个人根本没有生命，就看不出来。有一天呢，开配灵会了，所以一个姊妹们的讲道啊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姊妹们也会讲道啊，真了不起啊！所以我就坐在前排了，长老啊、祭司啊都坐在前排，那个时候七八个长老、祭司合起来坐在前排。哎呀，那一天晚上啊，那个姊妹怎么讲啊？今天晚上是配灵会的第二晚上。那胚灵怎么讲的呢？就是你们得救了，灵里面复活了，然后我给你们培养这个胚灵啊。如果你们的灵没有复活过来，就是没有重生得救，我怎么胚灵呢、啊？所以我头一句话要问你们，你们的灵是死的是活的啊？哎呀，这一句话我一听就气得要死了，这个人讲到这么厉害啊，什么叫你问人家死的还是活的？我当然是活的，不活的我还坐在这里吗？还要问？我心里面那是很生气，但是不能说出来，因为你做就是了，你怎么好意思说话啊？就好乖乖的坐在哪边。那么他说啊，如果你们的灵是活的，那就是说你们重生得救了，请你们举手。还没有讲到就叫人家举手，我又第二个很生气了，要不要举手啊？哎呀，如果问受洗了我就举手了，怎么问重生得救这一套我都不懂，我都不管他。但是啊，我看很多的长老都举手啊，那么我在往后面砍的时候，我看见好像几百个人都举手啊。啊，我这样想，现在的民主的时代，少数服从多数，算了吧，我要举手吧。哎，我就举起来了，举得同肩膀一样高。那么我的意思啊，这件事我赞成，我赞成。你问我重生得救吗？我应该举高一点，我又不晓得。但是你叫我不举嘛，不好意思，讲人眼睛看着，两个眼睛看在我，我只好举一半，赞成。哎，赞成都不可以哦，那个讲人很厉害的哦。哎，不要举一半。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，请你举高一点。那眼睛就看着我，哎呀，我跟他一看，他手放下来。这个究竟在神面前不能撒谎啊，放下来。哎呀，那天晚上很痛苦啊，我这个人还没有重生得救怎么办呢、啊？都不懂哎。感谢神，那一天晚上那位姊妹，他就讲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句句都打中我的心。我觉得很痛苦，我不认识神，我不能进天国，我没有经过悔改，我没有经过认罪。那一天晚上的道打动了我的心，我觉得我同神还没有和好，我亏欠神，我许多地方亏欠人，我许多地方亏欠神。感谢神，那一天晚上我真正祷告了，那一天晚上我真正的认罪了，那一天晚上我认罪以后，真的神进到我里面来，我深深感觉到我里面不同，就是很轻松，很释放，很平安，很快乐，里面恩膏在我里面，圣灵在我里面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说话大心一点，我里面就有感觉，就有一种的感应。哎，你太大心了，你这个人太骄傲了。哎，我里面如果有什么脾气一来啊，我里面马上知道，哎，你要不要发脾气了？你要暗中暗祷告，赶快祷告。你要发脾气了，赶快祷告。很奇妙哦，神就在那一天晚上，我认罪悔改的时候进到我里面来。我要感谢神，我以神活好了，因为里面有了生命了，里面有了耶稣基督了，我已经真正的悔改了。弟兄姊妹们，魔道的朋友们，我们要真正的悔改，然后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。我们要真正的认罪，然后才能够重生得救。感谢神，我把这个见证我带到洛杉矶。在洛杉矶那个地方，有一天晚上一个家庭礼拜里面，我讲道，有两个人举手。讲完道以后散会了，大家在那边吃东西了，中间有一位，原来他是很早已经拿到了博士的 PhD 了，他在政府里面一做事，讲美金呢他也转到，讲学问呢他有很好的底格力了，很高的底格力了，但是他总是心中不平安。那天晚上的时候他举手，我也觉得很平常，这个举手不举手我不是很看重，但是他要我到房间去祷告。我第一句话问他，我说弟兄啊，你今天晚上真正信耶稣吗？他跟我这么一问呢，他就哭起来了。 我还不晓得他是一个 PhD 的有这么大的一位弟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很谦卑，他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他哭起来，他说：“你怎么地，正果弟兄，你怎么这样问我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今天晚上讲的道，继续是向我讲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对这个神，我没有平安，我没有快乐，我需要与神活好。你今天晚上介绍耶稣基督给我，让我与神活好，我非常快乐，我要感谢神。我现在苦的时候，我是快乐的苦，我是认罪的苦。哎呀，我为了这位弟兄感谢神。以后我再查考他，他继续的回到教会来。我为了这一件事感谢神。我不知道在座中间有没有人，你同神还没有活好。我自己经验过，同神活好有无限的快乐，有无限的爱在我的里面。所有信主的人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，就是耶稣太宝贵了，耶稣太可爱了。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同神活好，同人也能够活好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，这是何等大的慈爱。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位，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我盼望你赶快信主。有没有神呢？有，我们答案是有，有一位神。我们有没有对这神呢？有，我们对这个神。那么你要不要同神活好啊？这有两个态度，一个态度不要同神活好，那么你不同神活好，那么你怎么样呢？你的结局怎么样呢？你有没有想到前途呢？你有没有想到现在的痛苦，将来的痛苦呢？如果你要同神活好，亲爱的摩道朋友们，唯有一条路，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接受他做我们的中保，那么我们同神就能够活好了。请大家低头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要先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你是不是同神已经活好了？如果你真的与神活好了，认罪悔改，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，请你举手，我要看看有多少人已经信主了。你真正与神活好了，请你举手。哦，感谢神，请放下。那么我要再问第二部分的魔道的朋友们，我们可爱的同胞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不能走两条路，也不能说现在不要决定，我们只能够与神活好。除了与神活好之外，我们就走错了。你要不要与神活好？如果要与神活好，认罪悔改，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只有一条路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他是我们的调解人，他调解我们同神活好。他怎么方法调解呢？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爱太大了。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呢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举手，那么你就同神活好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不同神活好，那么你就没有平安，没有快乐，你对前途就很渺茫。如果你要与神活好，只有一条路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举手。有那一位？有那一位？我为你祷告。有那一位？今天就下一个决定。神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，他看见你，他知道你有需要，所以他感动我讲这个信息。你既然看见了神的存在，你既然看见了自己的亏欠，得罪了神，你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，要同他活好。你愿意不愿意呢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那一位？我们中国人常常不大喜欢表现，不大喜欢举手，那么我不叫你站起来，也不叫你到前面，你只要举一个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那一位？有那一位呢？有那一位？我请大家静静的想一想，请基督徒为你所带来的朋友们祷告，暗暗的祷告。一个灵魂比全世界更宝贵，我相信神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，爱我，爱所有的基督徒，也爱你，所以他今天要我讲这个信息。他愿意救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不但救我们灵魂，他救我们的身体，他不但在将来给我们福气，就现在也给我们福气。信主的人有平安，有快乐，得到赦罪的平安，得到主同在的快乐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祷告？我们做人，人从神而来，我们一定要同神活好。正如我们肉身从父母而来，我们必须同父母活好一样，我们不能得罪父母，得罪父母我们做儿女的就不平安。同样的理由，我们不能得罪神，得罪神我们就不平安。你喜欢平安吗？你喜欢快乐吗？你喜欢同神活好吗？最后我给你一个机会， 有那一位愿意今天同神和好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请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那一位？有那一位？好，既然世间的关系竟然没有人举手，但愿你把这个意念带回家去。今天要思想这个问题，今天晚上睡觉以前，我请你思想这个问题：有没有得罪神？要不要同神和好？如果你决定要同神和好，那么就请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你的仆人已经照着你的引导、感动，把这个信息传出来。虽然没有人家举手，但愿你的圣灵继续做感动的工作，让我们这里还没有得救的同胞们、可爱的亲人们，他们回去以后，他们思想这个问题，让他们真是看见了神真的存在，客观的存在，让他们看见了我们人实在有亏欠，不但得罪了人，也得罪了神，必须同神和好。让他们看见要怎么样同神和好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接受中保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，不但基督徒是你所爱的，魔道朋友也是你所爱的。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但愿你的爱向我们每一位显明，你的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接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救主，实实在在的认罪悔改，生命有极大的改变，不让我们做一个挂饼的基督徒，也不让我们在救恩的门外，在那边徘徊，在那边研究，在那边思想。让我们今天就能够下一个决定，在意志方面我们就有一个决定，在思想上通过之后，让我们就有一个决定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。求主这样赐福在座每一位，奉主的名来祷告，阿门。